好，我们开始哈，来唱诗啊，来到主的面前。那个谁会唱？你不会唱？张大姐会唱吗？上次其实我们唱过，没有人会唱啊。那个我不能在这里带。那个我知道你会弹琴，那就跟着琴唱好吧。那个今天行，那就 OK， 我们一起。哎，婷婷可以吗？也没有唱过。对，先是怎么来到神面前，然后怎么样？
然后再
唱。OK。就是 OK， 你听一次，大家听一次。感觉能唱了，能唱就大一点声音好不好？有没有谁能够唱？那个玉华会唱不？王林，你会唱上半段，那你到这里来带我们唱好吗？他唱歌唱得准一点，后面我们再一起唱，好不好？啊，你就再过来，你再过来。你带我们唱，我怕把大家带走。
唱的还挺准的，
哎，挺准的，
看得到
的。好，我们一起来
，OK。
谢谢谢谢谢谢 好，我们来祷告。其实，哎呀，真的，我每次很想带大家能够借着诗歌哈，能够到主的面前来。但是，这是我很大的一个软弱弱项哈。好，我们就来祷告。才大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的心就向你敞开。也许我们的诗歌唱的不是很准，但是我们却盼望有一天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家中能够敞开心怀，在你面前敬拜的日子。主，我们借着你在圣经里边启示的你的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的心意其实就是要建造一个属你的国度，就是要让每一位你所拣选来的人都被磨造成为你的灵工。主啊，求你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借着这一次的课能够来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自己也要起来建造，是以你为根基，以你自己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主啊，你自己就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来帮助，使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到你的面前。主，孩子在这里也向你恳求，求你赐下一个平静安稳的灵在孩子的里面，以至于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能够解明，把你自己的话解明的时候，就好像有亮光一样，能够进到弟兄姐妹的心中，让弟兄姐妹能够看明白你自己在你的话语里边要启示出来的真理。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因为今天那个时间比较紧哈，我可能会稍稍拖一点堂。如果拖的时候你觉得有要去接小孩子哈，你可以后面出去啊。因为下一次是那个哈德森弟兄带我们，所以呢，我就想说不要把那个课留给他，所以我会可能希望不要。那但是如果有一点点的那个拖堂的话，请大家谅解。然后那个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历代志上我们已经学完了。那我们看见历代志上呢，就是看见大卫怎么样子的登上以色列的宝座，以色列国的宝座，成为全以色列的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将来他的国位是全以色列的哈，不是哪个支派的，所以12个支派都要在都要回来有大卫的那个王，大卫的那个系统那个王统下来的那一位要来做王，所以是全以色列的王，这一点很重要。然后我们看见他成为以色列王以后呢，他就有个心意，把那个约柜来运进耶路撒冷。然后我们又看见他起义要来建造圣殿我们看见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实在是摸着了上帝的心意。所以圣经里说大卫是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人，那他要合神的心意，他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心意呢？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要什么？建造圣殿。那建造圣殿其实是在一个国度的里面，他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个是神的最终的心意。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新约的时代，历史这样子过去今天何大哥一直在跟我们讲旧约到新约的历史的这样的过来。那我们就看见现在我们新约的教会也是要来建造，最终有一个目的，就是建造成为那个神能够居住在我们当中的神的国度。好，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那个历代志下。我今天要讲从一到七章历代志下。那我们看历代志一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然后所罗门就吩咐了这些长官首领都来，他就去跟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 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篷，并且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幕都就近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1000牺牲为燔祭。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哈，所罗门当然他登上国位以后呢，中间是有一些的经历哈，那个是在历代列王记里面记得比较详细。那在这里呢，就很快就讲到他来到基遍来献祭给上帝的这件事情。那在这里他是说会幕是在基遍，但是呢，那个约柜呢，神的约柜呢，却不在基遍，在。要被大卫已经move到耶路撒冷去了。那这件事情在历代次在列王记上三章他是这样讲，他说到那些日子呢，百姓还在祭坛秋坛献祭，还没有为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所以然后第四第五节就看见这件事情，就是跟我们这件事情就是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呢是说只是还在秋坛献祭，这里呢讲到只是神的约柜。所以看见所罗门是爱上帝，但是呢却不是那么清楚，不是这么清楚。所以呢他你想那个约柜是什么，是表征上帝的同在。现在这个会幕在这里，那约柜呢却在另外一个地方。你看见一个什么事情，就好像说神不在这个中间，但是他们在这里敬拜，他们还在这里敬拜。所以这个我看见想着说我们教会里边的敬拜其实是要非常非常叫什么，要我们要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我们敬拜的，我们所要在这里来仰望的是谁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一定要清楚。那在这里你看见非常热闹，献了1000牲祭，但是神的约柜却不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很一个很不圆满的一件事情很不圆满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所罗门爱耶和华爱耶和华，那所以呢你看当夜第七节，当夜上帝就向所罗门显现，那神还是看的是人的心里面那个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对神的敬拜那件事情，他好像不是进到最深的里面，但是他心里面还是爱上帝还是爱上帝。我也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心里边很挣扎着要跟神来建立一个关系，但是somehow就是那个路呢，你就看到好像就是没有通，然后他很用心在那里，但是他跟神呢总好像是这样子错开来，不能够就是不能够这样 right。 我不知道大家自己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有的时候，但是当他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神自己来向他显现神自己来向他显现，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你可以求。那我们再看见当上帝这样跟所罗门讲话的时候，你就要看见其实所罗门这一次到基遍来，他是向上帝怎么样有所求的，是不是？要不然上帝不会说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以你看见所罗门这一次来基遍是心中向上帝有所求的。那你要知道神总是按照我们心里的渴求，我们生命的状态来跟我们相交的所以呢你看诗篇这一篇他怎么讲，他说慈爱的人呢你就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呢你就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呢你就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呢你就以弯曲待他。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是一点都不能够怎么样 隐藏自己啊，或怎么样。所以呢，你是用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到神的面前来，神就是用那个来跟我们相交哈，来跟我们相交。所以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以为上帝哦设下了一些律例，那上帝刚刚创世的时候就放下了很多的规律哈，自然规律大家都知道。那其实在神跟人的关系的里面也有一些律例哈，那以为说哦上帝你把这个律例一放你就不会管我们了。如果我们只是在那个律中来生活的话哈，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与神相交。其实神是要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不单单但是在他的律中，而且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哈，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所罗门爱耶和华的时候，他那个关系哈，上帝是看重的，所以上帝就来向他显现，来向他求来向他问说，你愿我求什么？你愿我赐什么？你可以求。那所罗门就对上帝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神呐，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路，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们看见所罗门求什么？求的是智慧，求智慧。所以他求智慧的时候，上帝说上帝在这里往下第十二节，我不读那么多了哈。他说，你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第十二节，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所以你看见所罗门求智慧，求的对不对？求的太对了哈。这就是你看，你要向上帝求一些东西也要有智慧哈，不能够。所以呢，我们很多的人愿意求资财丰富，求尊荣有地位，但是却不懂得说先要来怎么样，向上帝求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来盖的我们，来立的我们哈。那这是那个，那这就是上帝说，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当我们去传福音跟人家说你要来仰望耶和华的时候，他觉得上帝摸不着，你怎么抓的一个真，就是对他来说好像不真实哈。你总是讲大道理。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你向人传福音，他说你讲大道理，信靠上帝，怎么个信靠啊？但是实际上真实的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哈，要一生都是这样子的，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没有大事小事之分，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来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然后第十三节也是三章箴言，他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所以一个人得到智慧哈，得到智慧，那真的是很有福气的一个人。我们知道说，你真的要得智慧，那个真正的智慧是谁呢？圣经里讲的说，基督就是智慧，就是救赎，就是公义。所以其实你只要什么呀？你只要真实的依靠主耶稣基督，抓住主耶稣基督哈，那这个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要清楚要明白的。那这个，所以从这里这句话哈，我们也想到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贵，神的义，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我们要想。其实我们爱神，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好像是一个 byproduct， 就会给你的，不是说你求这些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些东西，你是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自然就加给你哈。我真的是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边就是对上帝那种的专注，那种的爱，然后你看见他一无所缺，真的是一无所缺。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求一些的什么东西，那个是需要有智慧的哈。那个智慧这里哈， 就看见上帝已经赐给所罗门智慧。那十三节我们就看见所罗门从基遍秋坛会幕回到了耶路撒冷，就开始来治理以色列。当我们看见那个列王记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回去以后是以什么来治理以色列国呢？就是以上帝赐的智慧。你记得他那个跟那个什么两个妓女他们争孩子哈，那个我们不去看，反正你就可以看见说他开始就是以上帝所赐的智慧来建立这个国家。那你看哈，房屋啊是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他说智慧人呢是很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呢利上加利。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说哦，我信了耶稣，耶稣在我心里就好了，你要去多多的认识他，你要与主耶稣基督好，你那个圣经里说你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不能说哦，我得救了就好了，其实一生我们自从信主哈，一生都需要在教会的里面来学习认识上帝哈。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你是利上加利的人啊，智慧人你已经得到上帝所赐给你的了哈，智慧人有能力，但是有知识的人呢是利上加利。然后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的治理哈，从十四节到一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就看见他的那个国家的兴盛哈啊，有这么多的马兵车辆，还有那么多的香柏树哈，然后他们各种的那个这都是按照什么什么价钱买来的，那可以看见说这个时候所罗门治理的国家是国家强盛哈，是非常的繁荣有尊荣，或者说十二节上帝讲的哈，这样子的你是这样子的，那已经在这里我们看见哈，上帝这样讲就这样子成就。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章。那所罗门就定义要为耶和华来建，然后耶和华的名建造圣殿。那我们看那个建造圣殿，这个时候他是一国之君，然后呢他很有智慧，那我们就看见他开始来建造圣殿。所以你看见建造圣殿呢是怎么样，是要以智慧哈，以智慧来建造。那他开始为神的名来建造，然后所罗门来挑选做工的哈，做工的。其实这个我们看见，其实是其实大卫王已经为他预备好了。如果你看前面历代志上的时候，这些人哈都是那大卫王已经预备的。然后呢那个所罗门呢又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哈。那我们知道推罗王是一个外邦人的王哈，外邦人的王，那他是在那个以色列北边一点点。然后呢他向他要香柏木啊，要香柏木，然后呢请他派人来建造。那这个人哈，第七节你来看，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所以呢有一个巧匠要来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所以呢求西兰我们说是外邦的一个君王，他要派一个巧匠来跟大卫王预备的巧匠一同来做工。那这个哈，你知道哈，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说那个石头啊，一块一块的石头要打磨，然后呢里面那个圣殿里边的器皿呢要用巧匠来雕刻哈，雕刻，而且是与大卫的那个所预备的工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当时我怎么想，我说哇，建造圣殿哈，大卫的仆人在建造，那大卫的仆人就好像是神的仆人一样哈，神的仆人一样，那有做教导的，有来关怀的哈，那但是呢还有呢外邦人的一个巧匠，他要来雕刻你。你有没有看见，其实我们每一块被上帝选来的一个人哈，上帝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有的是让你公司里面有个很会雕刻你的人在雕刻你。我跟你说，每一个基督徒你真实的要成为上帝所贵重的一个器皿的话哈，真的每一个人都要被雕刻， 没有人不被雕刻的。啊，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个，你就要知道说，原来上帝都有美意，要让你成为宝贵的器皿哈。如果是一块宝石没有用的话，没有用，但是如果雕刻出来以后，那就是哈，就是很美丽，很美丽。所以我相信啊，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那个叫什么生在基督徒的那个成为基督徒以后哈，常常有许多有从神的仆人那里来的教导关怀，也有一些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雕刻我们哈，来雕刻我们。那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推得太远哈，但是这个是我自己当时看的以后，哇，我说那个反正我们自己来体会就好了哈。然后呢，那个我们看第11节，那当那个所罗门向推兰王要这些的时候呢，所罗门就说就写信回答推罗王希兰，就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所以你看见哈，这里就一个外邦的君王都看见上帝是因着爱他的子民，所以立这位所罗门做他们的王。然后你看他又把那个敬拜赞美来归给上帝，他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他赐给大卫一个儿子。我们看见那个要建造这个圣殿，要建造这个圣殿，外邦的君王都可以把赞美来归给这位上帝，把外邦的君王都能够把赞美来归给这位上帝。然后呢，他说让这位所罗门王，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什么，是一个平安的王，那这位所罗门平安的王来做他们的王呢，那是因为耶和华爱他的子民，让外邦人看见。你知道现在哈，我们成为上帝被爱的子民的一个那个，就是我们成为被上帝所爱的人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平安的王，是不是？神的爱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来显明。他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呢，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然后呢，上帝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的爱也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显明。所以神的爱向我们这些人显明，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平安的王。好，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世人看见这些人是基督徒，是因着神爱他们，是因着神爱他们。那我们继续看接着看下去哈。然后这个他就派了那个第十三节，他打发了一个巧匠哈，打发这个巧匠，他这个巧匠到第十四节讲到他是一个但支派的妇人的儿子，父亲是推罗人。然后呢，下面说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来雕琢哈，来雕琢。所以你在这里看，花了蛮大的一个篇幅在描写这个巧匠哈，在这个巧匠。所以如果我们生命的里面有这样一位巧匠哈，你不要 surprise 就是哈，你一点都不要 surprise。然后所罗门就开始来预备。那第三章我们就看见所罗门建造圣殿。好，建造圣殿。那建造圣殿，那个所罗门的地点哈，那个地点大卫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就是在那个摩利亚山上。然后那个时间呢，是所罗门做王第四年2月初2日开始建造。然后呢，就讲到所罗门建造神的殿的根基的尺寸，然后讲到殿前廊子的尺寸哈。大家其实看那个讲义哈，我就把它列的很清楚列在这里。然后又讲到大殿的墙啊是怎么样的，要用金子来把那个松木板来贴上金子。然后呢又建造至圣所哈，建造至圣所。 那它的尺寸怎么样。然后在下面呢又讲到那个自身所里面呢有两个基路伯建造。然后在第十四节又讲到用各种的线织幔子，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幔子把圣所和自身所呢是分开来。然后在殿前呢又造了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呢它的名称右边的柱子呢叫雅金，左边的柱子叫波阿斯波阿斯。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那个这两个意思它有两个那个柱子，两个柱子。然后呢波阿斯是代表是上帝的力量，然后呢雅金呢是讲到神建造，它就是 God established， 就是神建造。然后这个呢是讲到神的力量，God's strength。 所以看见这个圣殿的建造呢是因着神的旨意，用神的力量来建造，建造圣殿。我们要建造有一首诗歌叫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的警醒。所以我们说那个大的来看是一个圣殿，如果一块一块的呢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就好像一块一块的活石。所以呢是建造每一个人，然后最终放在一起呢就是建造一个圣殿。所以呢你建造每一块石头都是因着神的旨意，神的力量在那里建造，在那里建造。所以不要以为他就是建了一个殿，那其实里面其实有很丰富的内容。然后我们看见圣殿里边的一些的家具设备，那我们看见他建造了铜坛铜坛，然后呢有铜海铜海它这里尺寸都有我们就不详细看。然后呢讲到有十个铜盆，那它那个海呢是给那个祭司沐浴的，盆呢是洗那个牲祭的祭牲的。然后呢有十个金灯台，那十个金灯台呢是放到圣所里面的，然后十张桌子也是放到圣所里面的。我待会会给大家比较一下圣所和自圣所可以去比较一下。你就看见这个现在这里呢金灯台和金桌子都是用了十个，在圣所那里是一个那然后圣殿的院子建造圣殿的院子，然后呢就把那个从十一节第四章的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呢都是讲到那个护栏建造了这一些的东西，就把他的那个用具一览表都写在这里我们就不仔细看，我们就不仔细看。那我们现在要看的呢是来比较一下，或者我们先把五章讲完再来比较一下好了。那五章呢我们就看见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首领族长都叫到都招到耶路撒冷来，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待会我们会看到七月节七月节前都聚集在王那里。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抬约柜，所以这次你看得很清楚是利未人抬把约柜抬上来然后呢又把那个约柜里边的那些器皿都带上来，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献祭。那最后把约柜抬进内殿的是谁？是不是还是利未人？不是了这是第七节，祭司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所以你看见他们的服饰是非常的有秩序的而且是完全按照摩西律法的那个规定他的那个规条在那里做这件事情。然后在第十节就说这个时候特别提到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他这里讲到约柜里面只有两块石板，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在那个旷野的时候呢，其实里面除了这两块约板以后还放了什么，待会我给大家看这个还放了什么。他说还有什么？有金香炉，对不对？不是，有那个有那个神玛拿的金冠 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那这两样东西都是因为什么？这两样东西都证明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叛逆。如果你去读那个，因为他们说哦玛拿不好吃，所以呢他们就闹。那然后呢，那个亚伦也是他们挑战亚伦的权柄哈，也然后呢就摩西就说你把这两样东西跟约板都放在约柜里面，所以那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这里呢完全就没有了。就是只有两块约板，待会我们会讲为什么哈，会讲为什么。然后呢，然后他们就第十四节开始就看见各样的啊，各样的那个祭司在那里敬拜。那然后第十四节讲的说，甚至哈，当那个殿建好了，那个约柜运进去以后呢，他说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那这件事情我们如果看那个看当时摩西造好了治好了那个约柜的时候，不做好了那个会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说在帐幕跟坛的周边放好了，那个约柜也放进去了以后呢，他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所以在这里讲到连摩西都没不能够进会幕，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充满了帐幕。那其实这里是有很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哈，也很深的意义。那这就是要去读那个希伯来书了哈，就刚刚那个何大哥讲的，我今天不能够详细跟大家讲啊。那我现在呢要跟大家讲到的是两个的，就是这个会幕和那个会幕跟那个跟这个圣殿，好，跟这个圣殿的一些的比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它是这个平面图，你看这个平面图呢，它这里面呢是一个桌子，然后下面呢是一个灯台。啊，这个是一样的香台，用金子做的香台，后面是至圣所哈、啊，然后当洗桌盆啊，在那个也是一个，然后这里是祭坛。那如果我们看那个，这个圣殿呢，这里呢你就可以看见它那个有一点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基路伯是大了哈、啊，那个地方的，因为那个会幕里面的至圣所比较小，它那个基路伯做的大了，那个地方只是用金子做，这里呢是用了木头哈。然后呢，那个金香坛还是一个，那但是这个桌子，橙色饼的桌子跟金灯台呢就有十个。我们说一到十，十在圣经里常常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一个完满，一个圆满，然后一个丰富哈，一个丰富。然后在外院里面呢，就有那个铜祭坛，然后呢就有铜海，这边上就是那个铜盆哈，就是铜盆。那这个我们就看见不一样。那个但是我们看虽然不一样，这两个是不是都是上帝启示的啊？都是上帝启示的。那我们看这个是你看的那个感觉是什么？你看的感觉是什么？这个圣殿高大辉煌，是不是高大辉煌？那你看那个，不管是大卫还是所罗门，一直在说哦，我要为上帝建造一个殿，那个殿要什么？高大辉煌，这个是殿的一个特征。那我们看见这个会幕，这就是会幕哈。那会幕它不是讲到高大辉煌，它里面着重的是什么呢？着重的是什么？献祭。啊，献祭啊，就是说你拿那个在立位记里面哈、啊，还有那个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立位记里面，甚至在那个民数记里面，一直都在讲的说他们在神的面前献祭哈、啊。那待会我们还会来讲哈、啊，那这个两个的那个，那我们现在就来继续看一下他们的，来比较一下。来比较一下，那这个呢？我们看见那个这个哈，我看这个 ，OK。那这个呢？我们看见是那个会幕是上帝按照他所指示的样子建造的 好，是他一直跟摩西说，你建造这些东西啊，一定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然后呢，一定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那后来我们看见这个圣殿，是不是神的灵借着大卫的手怎么样画出来的？是不是也是上帝启示出来的？绝对不是按人的想法做出来的哈。这两个哈，我们一定要清楚。那然后我们看见呢。所以你看见哈，我们来看这个会幕，然后呢圣殿，然后看到教会，然后看到天上的一个真的帐幕。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去连哈，那但是你在你的，我们要发挥我们很那个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想象力，不是去乱想哈，乃是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他说哈，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呢，那个他说比方说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宝座的右边，那是指到耶稣基督。然后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那就讲到天上的一个帐幕。然后他说他们供奉的那些事呢，都是天上的那个事情的一个形状和影像。你要知道，所以天上有一个本物，有一个真实的，那在地上呢，不过是人手造的一个形状影像，或者说一个 shadow 哈，就是一个 picture 一样的哈。那真正的东西是在天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哈。所以我们所生活的一个存在哈，我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在这个地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属灵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更深的那个更高的那样的一个启示哈。这个也是希伯来书里面，所以希伯来书是非常深的哈。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看。所以我说我如果把会幕说代表或是说是 picture of 今天的教会，这个世界上的教就是在这个世上那个教会，那把那个圣殿好像是将来上帝要建造完成的那个真实的那个荣耀的一个殿啊，荣耀的真的是神跟他的子民住在一起的那个殿，那个 picture 就是说会幕，上帝的会幕是今天的教会的一个 picture。那个的圣殿，就是将来上帝已经建成的那个荣耀的一个圣殿的那个 picture， 一个影像。没有把大家搞糊涂吧？我要跟大家读这个。那为什么说我们又把这个推得很远呢？是真实的呢？你看在这里哈，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就是 the tent of meeting， 就是会幕呢是什么？它的 function 是要与神相会，与神相会。神呢要在会幕里面跟你们讲话。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我要住在以色列民中间，做他们的神。你看见这个会幕就是神要与人相会，神要与人相会。那你看那个我们现在，他说我们就是帐篷，我们其他，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个是 house。 那这个上帝在旷野里边的那个是什么？帐幕哈，是会幕。那将来上帝所建造的那个呢，那个是神的家，那个是 house。 我希望没有把大家搞糊涂哈。那然后呢，他说你看到这一句你就看见哈，将来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吃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地上的帐篷是指什么？是指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那将来那个永存的房屋呢，是指什么？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好，荣耀的身体，那个建造好了，荣耀的身体，这个很清楚哈，这个很清楚。然后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说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他支搭帐篷在人间。 他支搭帐篷在人间。所以我就说那个这个，而且他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是要与我们相会，与我们合而为一。所以我相信我这样子来类比的话，不是没有根据哈，也不是没有那个。那我们说在帐篷的那个，在会幕那个时期，我们看见是有很多的缺失哈，也看上去也不是那么的那个。那在会幕里面呢，很重要的是看见献祭，看见献祭就是好像一个救赎哈，一个救赎。但是在那个圣殿，我们看见的是辉煌，是高大。那你就是要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将来我们要去的那个的圣殿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荣耀。大家如果去看启示录哈，21章这一段的圣经，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哈，他就讲到那个心腹就是羔羊的妻，然后就讲到这个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然后呢城中有神的荣光，然后在这里下面就讲得很清楚，那个城里边没有殿，那个殿就是城的殿，那个全能者羔羊就是城的殿，就是城的殿。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上帝的启示是从摩西那个时候一直这样子的，是连贯的哈，是连贯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接下去看那个这个会幕建造好了，那大卫所罗门就开始来奉献这个圣殿，他就又把那个以色列人来召集起来，到这里来，你看第六章哈，我们就来看第六章。那时所罗门说，这个时候我们六章七章呢，就是所罗门来奉献圣殿的他在那里的一段的讲话和一段的祷告。他说，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但我已经建造圣殿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然后就开始为以色列人祝福，然后所罗门又开始对这个以色列人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然后他就讲到他从埃及出来就没有建造圣殿，但是他现在拣选了耶路撒冷为他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然后那个所罗门就讲说那个本来大卫想要建殿，但是大卫说大卫不能够建殿，还是那个所罗门可以建殿。现在第十节他说，现在我接续了我父做以色列国的以色列的国位，然后呢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他说，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不管是会幕也好，不管是圣殿也好，都是什么，那个约一直在里面，对不对？那个约在里面，那神的话是不能更改的。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他说那个天地都有一天要废去，但是呢神的话却怎么样，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所以你看见不管是怎么样那个约不能够改变，不能够改变。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给大家那个，你看将来哈，将来他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那这个随后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很大的审判，那个的审判是根据约柜里面的约在审判，根据约柜里面的约在审判。那我们现在看哈，当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把那个约柜放在那个会幕的里面。那如果以色列人犯了罪，就怎么样？就怎么办？带着什么来？带着祭牲来，就是带着赎罪祭来，说我赎罪了。那现在我们看。所罗门把约柜放在这个殿里面， 他是怎么样来使上让上帝让以色列民如果犯罪来可以来得到赦免。那这个其实我们就看见所罗门献殿的一个祷告哈，献殿的一个祷告。我们看那所罗门就站在他造的那个台子上哈，然后就跪下，当着以色列会众跪下，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然后讲的说下面还是上帝给大卫的应许，我们就不仔细去读，我们接下来看来看这个十八节，从十八节，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求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在这里我们看见所罗门要上帝怎么样，借着什么？借着祷告，就是祷告啊，来向那个神的子民来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你看到后面从22节开始就讲到说，如果人得罪了邻舍啊，来到这个殿中你就来判断。然后24节就讲到，你的名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如果他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名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的地。然后第26节他说，你的名得罪你，然后呢天不下雨，如果他们向这里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然后呢你就怎么样，求你就听，然后就来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到第28节又讲到，如果国中有饥荒瘟疫有这些的灾害的时候呢，他说怎么样，如果有是众人或是一人，就是有一个人到这里来哈，觉得灾难太苦，向这殿举手祈求，然后你就怎么样，你也垂听赦免。接下来你看见哈，不论你的名第32节就讲到，不论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到这里来承认哈，来承天下万民都来这里认识你的名敬畏你的时候呢，你也让他们哈，使他们知道我所见到这个殿是为你的名。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直讲的一件什么事情，那这个呢就要讲到，如果是上一次课就是上一季的课哈，清楚的话你就很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说神的约柜在那里，那约柜里面有约，那个约呢是什么呢，如果你守就怎么样，就有祝福，对不对？如果守不到的话呢，就有很多的灾难，就是这些灾难。如果你要仔细去看呢，就要去看那个利未记26章，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这里那里两个地方都讲到，以色列人如果得罪就一步一步越来越走得远哈，就最后就要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但是在所罗门这里就讲说，如果你的名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他们到这里来承认你的名来祷告的时候呢，你就赦免他们。你看见这个会幕跟这个圣殿的不同在哪里吗？在哪里吗？那个是因为有约，如果那个子民犯罪就怎么样，是借着这个羔羊赎罪祭的救赎。那这里呢是什么？圣殿里面，那这些人呢要如果犯罪呢是什么？靠着什么啊，回到神的面前来承认他的名，靠着他们悔改认罪，上帝就可以赦免。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你看见第七节哈的第七章所罗门祷告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 翻祭和别的祭。你在这里看见什么？神是不是应允了他的祷告？应允了祷告，不仅应允，甚至那个上帝向所罗门显现，向所罗门显现。你看那个第十二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死，天必塞不下雨。为什么必塞不下雨呢？就是他的子民犯罪。”犯罪，或者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也是他们犯罪，或是瘟疫流行。那如果这些人，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你在这里看见是什么？这个殿是为他的名所建的，所以这个殿就 carry 了上帝的名。当他的子民承认上帝的名的时候，上帝就赦免他们。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 carry 了一个名，是什么名啊？你是谁？我是基督徒。你是不是 carry 了一个名？每一个人都 carry 了这个名，你有了这个名，你任何时候你犯罪了，你回到神的面前来，可以怎么样？可以借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就可以得到赦免，你悔改就得到赦免，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的是很不一样的，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那你知道为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得到赦免？你在这里好像那个主耶稣他要临上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快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这里说你赐给我的名，如果你去看英文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英文说那个，你看那个 Holy Father protect them by the power of your name, the name you gave me, 就是你的名字已经给了谁了？给了耶稣了。所以这个是旧约的那个 Father 是指到旧约的这个耶和华的名。现在呢，你的名的那个能力，你那个名已经给了我了，你看见没有？已经给了我了。The name you gave me. 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新约的时代就成为了上帝的那个尊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为什么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么有能力？他的名是 full of power 的。所以我记得我那个刚刚第二次课就讲到说求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呼求上帝的名，那个名在你的生命里面带出来的那个能力是很大很大的。你看他这里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指到耶稣他然后呢，他自己就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你看见这个名，耶稣基督的名是何等的有能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能够小看，你借着上帝的名祷告的时候，你要很有信心。所以刚刚那个何大哥说，你信靠的，你能够信得过吗？你说你能信得过吗？一定要信得过，一定能信得过。所以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的名就是那个名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说这个圣殿好像就是将来那一个那个荣耀的上帝的居所的所在。你就看见是因着那个约柜还在那里，因着什么能够赦免他的子民呢？他是因着他怎么样承认他的名，承认他的名能够上帝就来赦免，离开他的罪，承认他的名。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得到 得到救赎哈，得到救赎不仅仅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他也因着他的名的缘故来保守我们这一群人，保守我们这一群人。好，我要很快的哈，很快的过来看啊，那个上帝向所罗门显现，就说好，我一定那个。然后第十七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就讲到是不是有一个条件，如果这样这样的话，我就这样这样这样。但是第十九节给他们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哈，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典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哈，连根都拔了，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给以色列人说，好了，现在有了这个殿，有了这个那个，你就可以随便了，有没有这样？没有，要怎么样？一定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话，上帝的话。那我们现在说，好了，我是基督徒了，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了，我可以在外面任意而为啊，可以吗？你看这一句话哈啊，等一下啊，这个待会我再跟大家讲这个。他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是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有人说啊，没关系，我做了这个坏事，我就到神的面前再认认罪就好了，那你是把神的恩当做了你变啊放纵情欲的机会哈。那这个不是讲的哈，不是讲的你偶尔犯罪哈。那个我跟大家讲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哈，他又升上高天。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复活，但是从来很少讲耶稣基督升上高天。但你知道他升上高天，他除了做我们的大祭司，今天和大哥讲的，除了做我们的大祭司，是帮助我们胜过试探，更是什么？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以为中保在那里，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罪，回到神的面前来，好，上帝再一次赦免我们。这个不是这种，这种是真的有人，我就以前也见过，他说哦，没关系的，我犯罪，我都信了耶稣了。那个你就知道哈，那种他真的，你不敢说他，就是这种的哈，你不敢说他是那个，他其实是离弃上帝的人哈，离弃上帝的人。好，我这里还有一点点要跟大家讲，因为我怕时间不够。好，这个是在，因为为什么要讲呢？这就是因为节期哈。我们看一下第几章啊？第七章的最后，第七章的最后，他这里讲哈，第八节，第七章不是最后，第七章的中间，他说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然后守节七日，然后第八日设立筵素会，然后行奉献坛的礼七日，然后又守节七日，一直到7月23日王遣散众民。那这个为什么我要跟大家那个特别讲起来？因为那个以色列人过的每个节，它都是耶和华指定的日子，那个上帝 appointed day， 所以不是随便的。你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什么？不，他钉十字架那个时候就是逾越节，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又是个什么节？是个什么节？从死里复活第三天，我怎么突然一下忘了？啊，你去查。然后呢，然后那个圣灵降临就是什么？ 五旬节，五旬节，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节日，然后就到七月，七月的第一天是吹角节，然后到第十天是他的赎罪日，然后十五号哈，他们的七月十五就是他们的祝棚节，这个节日非常非常重要。那我相信所罗门在这里特别把这些日子写得这么清楚哈，你知道以色列人在这次献殿是什么时候聚集的呢？其实就是这个吹角节聚集的，聚集，然后他们守了七天，守了七天就到这里了哈。那第八天他们就守了一个筵苏会，那然后从这里八天守筵苏会，然后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这七天他们是献坛，献坛。那第十五号呢，就是他们的祝棚节。祝棚节以后呢，他们又守了这个节七天，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23号他们被遣散。那这个其实如果你要真知道上帝整个的计划，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今天就不跟大家去讲，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学利未记啊，学民数记啊，我们会讲的比较就是更深入。总而言之，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的节期是神所定的。是神所定的，不是我们说哦，他们就是过这个节，不是的哈。那这个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哈。我今天跟大家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启示我们。也恳求主你自己的灵在众弟兄姐妹的心中运行，让我们真是明白你自己的律例，你自己的话是安定在天，就算世界都会过去，但是你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的。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主啊，真的是我们如今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是靠着你的名到了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我们原本是外邦人，是与你无份无关，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们实在是一直到永永远远都要来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谢谢你把你宝贵的名赏赐给我们，甚至你跟我们说，你要奉我们这些人要奉你的名来祷告。当我们奉你的名祷告的时候，你就垂听。你就来成就，是吧？我们实在是在你一个全然的保护的里面，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求主让我们行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凡事都来仰望你，都来认定你，都来求你自己的恩典，以至于你的智慧就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来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就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这样子来仰望你，信靠你，走着一生的道路。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哈，可以问。我是觉得有可能我有点讲的不清楚，如果下面来仔细讲呢，可能会清楚一点哈。